下面请听第七回。
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衣襟。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正官。扫书不亲授，长幼不比肩。劳前得其柄，和光甚独难。周公下伯乌，是兔腹不济餐。一段定场诗，咱们继续包公奇案。这个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衣襟，他告诉的很明白。瓜田不纳履，您到西瓜地也好，香瓜地也好，您可别提鞋。您那儿一提鞋，不是吗？人就误认为你拿人家瓜，哎，偷瓜的，这不好。说鞋啊，沾上泥土了，你要不站着提。要么你就出去后再提这鞋，别蹲下低头提鞋。李下不正官，在这水果树的下边，你别正这帽子，帽子歪了就歪了，没人说你鞋的帽子歪在眼儿，歪了就歪了，歪在帽子斜着眼睛，不是这意思。你就出去再正，你那一正官，好，偷水果又出事了，不是？这叫礼下不正官，少叔不亲授，嫂子跟小叔子要注意。嫂子说，来呀，兄弟把那剪子递给我，把这剪子拿过来放在这个嫂子一边，把嫂子给您搁这儿了啊，不要递到嫂子手里，递手里头过去那个袖口又大，好像是摸到手了似的。窗户外边有人看见就说，哎呦呵，瞧这家，哎，小叔子跟嫂子还这样呢。嫂叔不亲授啊，长幼不比肩，跟老人出门啊错开，这肩膀头跟肩膀头离远一点，让半步。你就是跟领导出去也应该这样，别人一看，哟，这是长和幼之分，能分清楚。别后头一看，这哥俩不错啊，那受了受不了。所以这段书呢，就是说出在嫂子和小叔子身上。所以咱们说这一段定场诗，在这定远县的大堂上，县太老爷胡大人是一筹莫展啊。嫂子小曲儿曲小冉，把自个儿小叔子齐伯命根子给搅了下去了，这是多大一个事儿啊！那像这样的事儿和毁容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。说毁容要重判，必须得重判，你给人毁容了，人今后还怎么美啊？怎么娶媳妇儿啊？或者怎么嫁人呢？所以得重判。这个命根子都没了，不重判能行吗？说大老爷胡的人就要行刑。那过去大堂口刑具摆上，鞭牌锁棍夹这五的刑具，你搁谁也害怕。一般人给你用上刑，你小命就没了半条。但是不打不行啊，不打你不说呀，说人心似铁非似铁，王法如炉才如炉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你不招，一打你就说了，你该怎么说你怎么说。可是这小曲儿上堂之后，他不言语，他不说，那就得要打。在这大堂上用刑可太狠了，过去有个说法叫车船垫脚牙，无罪都该杀，没罪都该宰了你。你说这得多厉害？车赶大车的无罪的该杀，怎么呢？赶大车半道看你有钱，找一山沟把你人推山沟里，东西归他了。这车船家不打过头钱，到江心船家打钱也是看你钱入多行。把钱给我吧，你跳水里去吧，活就活死就死吧。 住店的净开黑店的，要不怎么能有孙二娘包人肉的包子啊？孙二娘包人肉包子黑店，车船垫脚，牙就是衙门。这衙门黑，黑到什么程度？要打你的时候，你们家要是花上钱，打过头板子，说这被告家花上钱了，给哥几个把钱给顶上了，老大人告诉打，一声打，这些人屁打着屁啪啪，你听着还打在这屁股上，哎，你听着这动静还大，实际打过头板，屁股上也就挨一板子到两板子，都打那面地下了，砰砰砰砰砰。今儿大人也明白，也知道有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但是这叫放水，睁一眼闭一眼，不太管这事儿。所以呢，那时候就流传了车船垫脚牙，不遂无遂也被杀。那你要是不花钱，想要把你拿下，那损招多了，找一鸡巴嘴子给你数刑，一磕巴数刑。大人告诉行刑，一声行刑令下之后，啪，这签扔下去了，数刑开始了，开开开，一直啪啪一个开始，两板子下去了，耶一啊，啪啪四板子出去了，二还就三，就这么查刑，四十板子就能打到六十板子。这一下就把你打明白了，你就得喊大人留腿，大人留腿呀、啊！怎么这样？直哆嗦。而就小曲儿这体格，你别说四十板子，二十板子你就有啥说啥。而大人就要醒醒了，就要动刑，这要打上。你小曲儿啊，你完了，你一下就完了。所以大人也不想，胡大人心想，我真把你打了，我这是个愚官。可是呢，不打他那又解决不了问题，这案子查不明白。说这个案子又不像一般的刑事案，一般的刑事案怎么杀的人，什么时候杀的，去查看一下证据，是不是？那就能查明白。到发案的现场，这个很简单，就是把生殖器给绞了去了。那是不是你小曲儿？怎么样引诱你的小叔？因为你长时间没跟男人在一起，你丈夫死了，你小叔的又挺俊气，挺帅朗。你想要怎么着怎么着，人家不从，你给搅出去了。还是你小叔子想怎么着怎么着，你不从给搅出去了。但是你得说出理呀、啊。可是大人怎么问小曲儿也不说，所以大人这儿一头雾水。那么这时候包拯啊就写了个条子上来，给老大人写一条子。这条子手下人给送上来，大人看完是恍然大悟啊，全都明白哦，确实如此。所以大人看了包拯一眼，包拯点点头，那意思都是读书人。包拯一团的正气，胡大人不瞧包拯则可，一瞧包拯就全明白了，这包拯说的绝对是对的，头有功名啊。胡大人点点头，回过大堂，啪摔响惊堂。小曲儿啊，大人上得堂来一语不发，也不把当时发生案情的缘由说清楚，让本大人难以给你断案，让本大人难以说清。出现误判，小曲儿，你可冤枉。这句话说出来，这小曲儿哭了。 哎呦，哭个悲悲惨惨呐、啊，哭的这叫个惨，大人呐、啊。说到痛处，小曲啊，现在我说有八个大字，你听一听，如果是你就点头，不是你就摇头。谢大人，我断你家中丈夫早逝，你想要保住贞操，可是家中却是听着翁若孰壮不减不竭，大人不动。这小曲儿啊，伤心过度的昏过去了。手下的女衙役过来把这小曲儿给用点凉水这一喷，小曲儿机灵灵打一寒战而起，哎呀哎呀，醒了。大人看看小曲儿，徐小冉，本大人刚才断案说的可是大人，大人慧眼，大人您查得清清楚楚，大人是个清官之心，心中心耿耿的清官，亮堂堂明镜高悬的清官的大人，大人可是明察秋毫，大人大人说的可真是。小曲儿啊，大人，我来给你讲，这儿是大堂，大堂讲的是一个公正，大堂讲的是个道理，大堂查的是民情，大堂查的是案理，我已然说出你家中的情况，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撕破脸了，说没有什么好看与不好看的事儿，我知道你小曲儿是想给齐家留个面子，不想把这事情说出来，这个事儿已然是出现了，你想息事宁人，你想把这事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你想把这事一人扛起来，都算在你小曲儿一个人的身上，你错了，查不出原由，查不出道理，这个不能都算到你一个人的身上，那是不公平。大唐法律是公平公正，我问你法字怎么写呀？三点水加一个去，那就是法律要去掉一切水分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水分都应该去掉，所以说小曲儿，你必须从实的招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本大人可给你一公正，现在乡里乡亲的左邻右舍的都跟这儿看着，都跟这儿瞧着呢，你要不说出实情来，你们家这脸面上也好看不到哪儿了，事情毕竟是出现了，你已然是把你小叔的命根剪掉，这个以传为笑柄，如果你说清楚了，大人我再给你一个公正的判决，我相信你们家庭还是一个好家庭，你们的日子还是一个好日子，是你千不念万不念，你得念起你的小燕，齐小燕，那是你的女儿，你不给别人留面子，你得给她留面子，你不让别人好好活，你得让她好好活，那是你唯一的希望，你的女儿啊，那也是你跟你的丈夫的结晶，你们的爱的结晶，你就冲你的丈夫，你也应该保护你的女儿，你死去的丈夫在天之灵，他也会佩服你，他也会赞美你，他也会对这事情高兴， 所以说我又没给你动刑，把案子给你说清楚讲得明白，你自个儿心里明明白白。许小冉，请讲出这案子的经过。啪，又一锥惊堂，说大人这番话真挺掏心窝子，胡大人这番话就像哥俩唠嗑，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。要说胡大人这人不像别的那些糊涂官儿，要像那些糊涂官儿似的连打再歇乎的，这个小曲曲小冉这案子就瞎面了。也得说包拯这八个字写得好，温络。说你们家那老头啊，老了温络熟壮，说你那小叔子正是壮年，他不减不竭呀，就是没事他老拿出来嘚瑟，跟你这个那个，所以你给他捡了去了，这都是正常的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所以写了这么几个字，温若熟壮是不减不竭。再加上胡大人这儿苦口婆心把这番话都说明白，使得这小曲曲小冉呢感觉自个儿也应该说清楚，这个事情说不清楚到最后就是把我推赴刑场，千刀万剐我的窝囊，不是我死的窝囊，死的倒没什么，说死了倒是个解脱，倒是个好事，这一死啊我去找我丈夫去了，杨氏山间我没有跟我丈夫齐顺我们好好做一回夫妻，说殷氏三金我去跟他做夫妻，这也倒是一件好事。所以大人这儿说完了，曲小冉这是放声嚎啕，大人冤哪母啊，书吏们就明白了，这要讲案情了，喊了大人我冤枉，说这案子之内肯定有蹊跷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曾经发生过什么，怎么回事，这个事情就得让小冉这儿给你细说一说，你才能掌握这个案子。话说这个曲小冉人家在家的时候家庭的条件不错，家庭条件不错，认字儿，打小学文化，知书达理，说家庭的条件好，生活的条件好呢，可不是说好到了像大地主家使农换杯，也就是一个小康之家，可不过呢在当时要是一个小康之家已然是不错的，那叫衣食无忧啊，老百姓活着你只要是衣食无忧也就罢了，不一定是使农换被穿金戴银风风光光这样情况，那倒用不着说，你只要是能衣食无忧就挺好的。曲家呢是衣食无忧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个女儿小冉。小冉天生聪慧，长得漂亮，为人懂事，在家的时候在娘家邻里们都说这是一个好孩子，中国人秉承一个好有好报的这么一个理念，都说呀这孩子一定要找一个好的人家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女儿嘛只要找一个好人家就行，女子的结婚就是再生，要找一个好的丈夫，踏踏实实的丈夫，恩恩爱爱的丈夫，负责任的丈夫，这女的 就算是生出一个好地方，生了一个好地方。所以说有人说女子嫁人请等重生。咱说这小曲儿这人这一好啊，街坊四邻的那些个媒婆呢也就经常上门，孩子大了早早晚晚得嫁人，就来他们家给保媒呀拉纤儿，反正都是这一个村子一个屯子的齐家屯的，这互相啊都有些个了解，有些个呢就保这个没拉那个签儿，人家就不干，冲的是什么呢，冲这男方的家长啊，这就不行，这家长啊好打牌，这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中梁不正随下来，这个家长好打牌，孩子能不能跟学啊？你别回头嫁过去，嫁一个赌鬼之家，见天理就是赌钱，这不遭了大罪了吗？说过去那女人在家里你得做饭，你得把家给人停下来，你像现在似的有些女的一瞪眼我不会做，不会做，嗯，那你就完了，你二话没有那就别做了，点外卖，点外卖了，殊不知那外卖吃的又不健康，然后呢又脏，你不如自个儿做的健康，他自个儿跟家里做饭他能一样？可是呢在当时你必须得会做饭，你不会做饭不行。这个小曲儿啊家里头就挑得很厉害，一直等到有人给齐氏家保媒来了，老头齐慧，儿子齐顺，二儿子也行，体格也好，二儿子为人也不坏，叫齐伯，这儿一介绍不是吗，哎，老许一看这行，因为齐家在当地啊也是个小康之家，不是大富大贵之家，但是门风很正，你就说齐老伯吧，人家老伴儿去世了，始终人家没找，保媒的拉气儿的来了也有不少，老头就是不找，一个人带着孩子们过，真是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榜样，所以呢曲家很乐意。再说听说曲顺这人了，也知道都是邻里之间，这孩子有点文化，非常之善良，人是好人呐，绝对的好人，不是一般的好人，踏踏实实的好人，认认真真的好人，没做过什么坏事，做人能做的那个样子已经是不错了，所以这个老曲家就非常愿意，就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就让齐家过礼。那么过去这一过礼那就是成亲的前奏曲啊，就过礼吧，因为两家这可叫一门当户对，把礼就给过过来，都是小康之家，把这礼给过过来，选吉日得折家期，周办这小夫妻就完婚。小夫妻结了婚，感情非常好，日子过得非常好，曲家也非常高兴，姑娘齐顺，姑爷齐顺这人爱好叫经常上老丈人家来帮老丈人家干些个活，挺好的。一个女婿是半子劳，后来有孩子齐二，生了齐二，把齐二给生了，这小日子就够好了。齐二四岁这一年呢，齐顺去老丈人家干活，定期他就去，没事他就去，因为老两口，就老两口没有孩子了，他有责任管这事，于是乎他就去干活。可是在这儿喝了点小酒，老丈人疼姑爷，能不给点酒喝吗？喝点喝点，吃点好的，就吃点好的，喝点酒往回走，这就叫闭门家中坐， 祸从天上降。怎么着？往回走七十啊！这齐顺很守规矩，解大道边走，在大道边走。可是后来过来一辆马车，在后边过来，赶车人喝多了，酒驾，哼哼呀呀赶这车，这车走的就快点，是咣当一响，蒋齐顺撞倒陈家。